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生活家庭栏目的主持丽华。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要聊的话题呢是跟我们生活中的日常生活有很相关的这个联系。我们经常说这个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咱们今天想聊的就是这第七件事，茶。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哈，这个茶我们想象中怎么会在开门七件事里面呢？我就想到是不是因为这个茶可以吃呢？哎，左方老师你好，欢迎您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茶这个故事啊很有趣，它给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增添了很多不同的情趣哈。您又是这方面的专家，今天咱们就在这样一个天气里面闲聊一下这个茶文化和茶生活怎么样？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我是左方，很开心呢今天在这里和丽华能够以茶为主题来分享一下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开门七件事。那茶它是来源于生活，我们有回到生活当中来，所以呢根据这个话题我们来去做一些分享丽华你有哪些方面是具体的想和就是我聊，或许是还有就是哪些主题的你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是比较感话题兴趣的就是你可能会知道然后我进行一个回答互动这样的一个方式。
没问题，那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您在真正开始了这个茶艺这样一个饮茶方式之前，您怎么喝茶的？
我是在学茶之前记得小时候就是在家里，因为我的祖籍是在湖北，然后后来我们又定居在广东。那记得小时候在湖北的时候，每年父辈他们就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会买一些茶叶，父亲就是长辈们他们是长期都会喝茶的，都是喝一些绿茶，然后有大杯冲泡反正就是家里能有这样子喝茶的这一个氛围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哎，您这么一说也这个激起了我的记忆了哈。我记得我父亲也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叫口缸茶哈，就是通常我看到我的父亲或者周围的那个叔叔们，他们就是一个口缸，在那个时候，然后茶叶放很厚一层，然后就是开水浇进去，然后这样用他们话就说一杯茶喝一天然后上班下班就是这样一个生活。那我就想说这个喝茶这个茶具真的很重要吗？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首先茶呢从生活角度上来讲，它首先满足的是我们的一个基本需求。那基本需求的层面呢，比如说我们只需要喝水，我们需要茶的健康。那从这个属性上来讲我们茶的这个器皿可以更简化一些，就是在家庭喝茶当中，我们可以就是为了能够尽快而且能够让我们喝到这杯茶，我们有可能是需要可能会用到一些大的器皿包括一些随手能够很快冲泡的这一些玻璃的一些器皿来解决我们首先需要的这杯茶让我们能喝上。那在很多朋友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又会有很高的要求对器皿，比如说我还要布个茶席还要选一些精美的器皿等等。这一些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因为日常生活是方便简化。那么怎么样 那为什么又有一些茶友愿意在喝茶这件事上花这么多的时间和成本去布置一些茶席呀、美美的喝茶？因为这就要上升到另外一个属性，就是它的精神层面的一个属性。那因为你和茶的这个链接过程当中，它除了是生活所需的一个生活方式之外，那其实茶给我们还就是在更深的链接之后，它能够通过茶这杯茶能够带给我们身心愉悦以及身心灵的一些静态的一些表现。所以呢，我们从布一方茶席开始，烧一壶热水，以及在我们等候的这个过程当中，等等，都是让我们能够很安静的和这杯茶在相处。所以从精神层面上来讲，这是一个能够满足我们自己和自己以及和朋友相处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能够使我们慢下来，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这杯茶。从而呢，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用心的去冲泡，用心的准备了这一些器皿的过程当中，同时这杯茶呢也会回馈给我们很好的能够带给我们身体的健康属性、愉悦心情啊、修身养性等等这一些的一个影响。
那您说到了这个喝茶呢，自己一个是精神上的这个愉悦感，还有一个和朋友相处哈，这个茶也是个非常好的媒介啊。咱们有句话说，这个茶茶是话博士哈朋友在一块儿，你看咱们中国文化里面有两个，一个是酒文化，还有一个就是茶文化哈。通常这个说法是说酒是色媒人茶是话博士。那这个喝茶呢，特别容易帮我们拉近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打开这个话题然后大家会在这样一个场景里面聊一些愉快的话题，可能能帮助我们增进友谊啊，或者说打开我们的思路是吧增加我们的这个友谊那我想问一下关于这个茶，我们最多听到的，比如说北京的大碗茶口缸茶哈，还有您刚才介绍的说，比如说一些精美的茶具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喝茶，就是说这个茶叶本身，茶水，还有这个茶具在这些就是三位一体的话作为我如果觉得我除了解渴的这个需求，我确实想好像说在每方面都达到更好的效果的话，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这个话题其实很好啊，也可能是大多数喝茶的朋友比较关心的。那我除了解决我的基本需求喝茶、生活喝茶以外，那我怎么能够在茶这个喝茶的意境美当中有所表达呢？那这个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喝茶，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亦或是大小的茶桌所以这个呢要我们随心。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对美的理解不一样哈，然后所需要的表达对这个意境美的这个方式也不一样，根据自己的喜好挑选一款合适家里亦或是场景所需要的茶席因为现在我们的中式冲茶就是以我们的这个干泡茶席为基础来去做分享的话呢，首先茶席呢是一个可大可小色泽可以根据自己去做挑选来去根据或者是你所想要表达茶的这个主题相融合的颜色，以及节假日所想要表达的颜色来去做选择一块和自己喜欢的茶席。那么茶席上面我们所突出的器皿又有哪一些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了茶席上面所需要的一些必要的茶器，首先有我们的一个煮泡器煮泡器可以是壶，也可以是我们的盖碗，亦或是我们的这个玻璃器皿看个大家所冲泡的茶的这个选择性来去定我们的主器皿是什么我们的干泡盘干泡盘承载我们的主器皿的一个壶承也叫然后呢品茗杯是茶席上面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器皿它是用来我们喝茶的使用的。那茶托等等这一系列，就是说这个茶席如何表现还是 结合我们个人的喜好来去希望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境。那比如说茶席上面有的朋友喜欢花的，哎，我在增添一个插花啊，亦或是喜欢香的朋友啊，我们再点打一个香钻，或者是点一支自己喜欢的香等等，这都是属于一个营造我们现场喝茶氛围的一些行为方式。那这一些呢，它都不是必须啊，但当然是一个喝茶意境当中所需要的意境，这个随心随人而论啊，不是千篇一论一模一样的啊。所以呢，作为茶友们愿意就是怎么更好的去表达这方茶席，除了这些基本元素之外，还有就是我们可能需要一些专业的茶人给予更多的一些专业性的指导。比如说像我们日常的这个茶课过程当中，就有重点讲到大家教大家如何去布置茶席啊，专业的去布置一个你喜欢的茶席，茶席上面所必备的元素都有哪一些。所以因为它这个课题比较长，没有办法在这里做一一分享啊。
嗯，对，我知道你说到这个茶，说到茶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的脑海里面突然冒出一个一句话叫吃茶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冒到我的脑海里面哈，我就想到，哎，这个茶叶我们现在说都是说喝，是不是这个茶以前真的是可以吃的，就像蔬菜一样的？你对这个茶叶的历史啊，或者说这个过去的文化有什么了解吗？
是这样子的，吃茶这个词呢，最早的一个历史背景要追溯到我们在中国茶的这个历史文化背景当中，在魏晋时期因为茶呢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很重要的时期，第一个呢是神农尝百草，在这个时期呢是被发现是便使用它是作为药用，第二个时期呢是作为食用，就是说在这个魏晋时期，因为它是战乱时期，那个物质都比较匮乏的时候，茶作为当时是被发现无毒可以食用的这么一个物品啊，一个可以食用的这个食材，那么在这个时期是被食用的，所以吃茶最早源于是在这个阶段，确实是人们是拿来吃的果腹的啊。现在被饮用呢，是因为发现后面人的生活层面，就是人的生活需求解决了更好的品质之后，人们对茶的需求还是就是因为它的健康属性决定了人对茶是有需求的。那最后呢，然后我们现在做分汤饮法，所以呢吃茶这个也在后面很多的这个场景当中大家讲到说吃有一些比如说茶入菜呀这也是在吃茶茶入加入到一些食物里面呢，比如说我们的茶粉呢，这些做的点心啊糕点啊，这也是在吃茶。所以不同的这个吃茶的场景它其实所达到的一些效果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最早追溯到这个词的来源是在我们的魏晋时期，那个时候确实是被人们拿来作为食用的就直接吃来果腹的。所以现在我们对茶的需求还是需要它的健康属性，但是呢这个茶叶你说要用来吃其实茶叶它不像很多蔬菜，它的口感很好，茶叶的口感其实吃下去其实口感是不好的，所以呢人们我们现在才这个把这个茶的作用依然是用提取它里面更好的内含物质我们用喝的方式分方法的方式给予我们身体的健康属性很多的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成分来去摄取它。所以现在我们除了一些入菜的茶之外，我们现在其实是比较少直接去食用这个茶叶的。
那这个茶还是用来喝的那这个喝茶的过程中我记得哈，我看到比如说像那什么苏东坡啊这些诗人哈，这个感觉意境很好特别你看古时候的这个画就是一个小茶壶，然后两个诗人哈围在那里，你觉得很有诗意。然后我还看到他们说这个茶非要什么什么样的井水要煮到什么什么，好像煮老了就老了，煮的就感觉这个水都有这个就像肉一样，都就像你去吃牛排，人家问你是要几成熟的哈。那从泡茶的这个角度上来，您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这个水真的很重要吗？那我们 日常生活中没有井水，没有那个泉水，那怎么办呢？什么样水比较水和茶的结合会比较好啊？另外一个呢，这个煮水的过程中，是不是真的要在乎这个温度？
这个水质对茶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啊。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喝茶的领域呢，有这样一个说法，气为茶之母，水为茶之父。意思是说，在茶这个载体当中，它是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辅助我们去完成这一杯茶。那么器皿也非常重要，好的器皿给我们冲不同的茶品，它会有不一样的好的这个就是好处啊。那我们水是至关重要的，什么样的水质适合泡茶，什么样的水质它不适合泡茶。那我们最终就是做了很多的实践来去解决我们的这一个问题，包括我们就以现在西雅图的水质来说，其实西雅图有很好的山泉水，也有一些地方有井水，还有这个矿泉水等等，这些水质我们日常饮用呢，它可以很好的补充我们身体里面所需要的一些微量元素。但是对于茶来讲，它是一个需要通过水来去释放它里面的内含物质和微量元素的，那么意味着它这个对水的要求啊，其实是很高的。这些我刚刚所说的这些山泉水、矿泉水、井水等等这些，它对泡茶它又不一定是一个最好的选品。因为什么呢？我们所水呢，水质在泡茶的过程当中，挑选的水质越清越好。这个清我们怎么理解它呢？比如说我们的山泉水和矿泉水，它这两种水当中，它有大量的微量元素是来自于矿物质，这一类的内含物质，所以我们喝起来口感呢比较甜，而且它能够很好的补充我们的一些微量元素。但是它对茶的表现过程当中，我们做过实验，就是我在这边超市买了将近20个不同品种、不同品牌、不同品类的这一些水回家去做试验啊，哪一款茶就是泡同一款茶，那么最后其实从汤色上的表现，从滋味上的表现来说，反而呢我们这边的家里的自来水过滤，因为有过滤器之后的水和我们超市能买到的纯净水，这两款水对茶的这个还原性啊是最高的。因为而且矿泉水的也这个，因为它的内含的那些微量元素，它是水呢相对来说会重，而且呢对茶汤的这个颜色啊，它是影响到茶汤的颜色会偏深啊，而且呢香气呢它是有压抑的，它出不来。所以呢这么多款水当中，我们自己做实验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其实不需要什么特别好的水来去泡茶，只是需要这个水适合这款茶来去最好的释放它的本真滋味。那么我们西雅图的纯净水目前来说是我首选拿来泡茶的，尽管这款茶可能在日常的单纯的饮用上面它不是最好的，但是它对茶的释放它本真滋味的这个关键点啊是非常大一个就是有好处的。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对茶你这么说我也非常感兴趣了，我呢就搜索了一下，就看到了一些这个茶的专用名词哈，我不知道我这个搜索是不是靠谱，那我就想趁这个机会向您提问。这里说到不同的茶呢，它有几个指标，一个叫水浸出物，说这个呢是影响醇厚感，一个呢但咖啡碱就很简单，就这个是口感了，就是苦的这个味道是吧。那还有一个叫酯型茶素，这个呢是影响它的涩感啊，有因为有的茶好像喝到这个口里面确实有苦涩的这个感觉。那还有一个指标呢叫游离氨基酸，这个呢就影响它的鲜爽度啊。那假设对一个对茶没有特别没有入门也没有研究的，那我可能也想从这个其中去选，那这些指标在我的眼里看来应该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因为我去买车，这个车的速度省油啊什么时候我就能做一个决定哈。那像这个好像都没什么关系，那我看到这些指标我怎么知道我喜欢去选哪一款呢？就像我的车，我选电车油车还是选这个牌子的那个牌子的，这个指标给我们作为消费者或者喝茶的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你这个问题其实提的是非常专业的，你刚刚所说的这几样的这个内含物质哈，是茶里面影响香的、影响滋味的啊、影响茶色的，以及一些它的内含物质和微量元素。那么在我们消费者日常选茶的过程当中，包括你们日常饮用当中，其实我们是对这一些的内含物质啊，它是不能够很明显的去判断有没有这些物质，以及这类物质高不高或低不低的啊。所以大多数消费者因为他们对这些专业名词其实的熟悉度还不是很高，那我们怎么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去，我应该这样回答你，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角度怎么以哪些维度去
选择自己
这款茶，选择自己合适的呢？那应该是从这个角度上去哈，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中国茶它有六大类，那六大类的属性呢，比如说我们有绿茶、黄茶、白茶、乌龙茶、红茶和黑茶。那这六大茶类当中，是因为我们的制作工艺、加工属性决定了它是哪一个大类的茶。那么它每一种不同的工艺加工出来，它的茶里面的内含物质以及它所还保存的这些微量元素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你可能说的太多，大多数消费者来讲，你讲太专业的名词教大家如何去选茶的时候，其实因为没有经过这个实践的过程，大家其实很难去掌握这个方向。那么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首先我什么季节我可能愿意喝什么茶，怎么去选茶。比如说到了春天，我可能更愿意喝，因为是万物生长的季节，而且也是茶叶最生长旺盛的季节，春天也出了很多好茶，比如说我春天的时候属性是生长，那么我们选一些绿茶这个季节适合喝绿茶，而且这个季节是大量的绿茶上市的时候，对吧，我根据季节去选择 而且呢还第二个就是根据我们的身体属性，那比如说我们了解我们身体吗？平常我们是属于比如说容易上火还是比较热的体质，那么这一类的体质呢我们可能在大多数的季节喝一些比如说绿茶喝一些乌龙茶之类的，来去和我们的身体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啊。那么在如果你的身体属性是女性，大多数比较偏寒凉一点的体质，哎，那在选择茶品的时候，那绿茶其实非常好的，有很多的这个抗氧化呀这个茶多酚的这些内含物质在里面，是非常好帮助我们美容的啊。那么你在春天的时候可以选一些绿茶喝，但除此之外其他的季节体寒的女性可以喝一些乌龙茶啊，红茶，因为红茶全发酵属性非常温和，那还有一些黑茶，黑茶也非常的温和和温润，特别是一些老的普洱茶，老的黑茶，比如说老的六宝这一类茶呢，就是在特别是现在的季节啊，我们冬天天气比较寒冷，然后如果我们身体又属于比较寒凉的，那喝一些这些茶呢，其实我们能够很好的改善我们的这个内循环，就是让我们身体更加的温和温润一些。所以就是说掌握这几个，首先是季节，根据季节选茶。那么刚刚说到的春天喝绿茶，那比如说到夏天，哎，夏天比较凉快，那夏天也别天气也稍微会慢慢的转热，那这个时候喝什么茶呢？春秋这个在春夏季节都可以选择喝一些绿茶呀，乌龙茶啊。那到了我们西雅图的秋冬季，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寒凉的季节，哎，我们选择一些根据季节来说，选择这个季节合适温润的口感的茶汤啊。春秋的春夏和秋冬这两个作为交界点，我们在秋冬季节选择一些我们的发酵茶类更深的，那就是比如说有愿意喝乌龙茶的，这个时候乌龙茶其实也是可以喝的。乌龙茶呢，我觉得一年四季它都可以啊，比如说我们武夷岩茶焙火比较重，那秋冬季节喝也没有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红茶全发酵，黑茶后发酵，特别适合我们西雅图的秋冬季节去饮用的啊。所以呢，我不知道我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分享啊，大家是不是在选茶方面啊，能够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和季节来去选择自己合适的喜欢喝的茶品。
嗯，我可不可以作为一个总结，就是说您说的这个茶大致就是简单来说，从这个流程上来说分两种，一种是发酵过的，一种是没有发酵过的啊，这个导致了它的叫法就不一样，是吧？
是的，对对对。
那我的第二个问题，刚才听到您提到了一个岩茶，那我在想，我听到了不同的名词，比如说大叶种、小叶种，白茶，当然是红茶哈，这些名词所有的混到一块了。有的是因为这个发酵没发酵的名称，有的是这个茶本身的这个种类，就像这个是苹果是梨。那么从茶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第一，它的这个品种有一些什么分类，它们又分别在中国的什么样的地区，然后它们有什么特色吗？
嗯，你问的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回答你，就是说你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大叶种、小叶种它这些是树种的属性啊，它是茶叶本身它的属性。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六大茶类，这些呢是类别的属性，那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杭州我们的杭州一带的这些茶叶它之所以就是说会做成绿茶，是因为它是用的绿茶的工艺去做这个茶。比如说我们杭州一带它也有出红茶，那这个茶品呢不是因为它品种属性决定的，而是因为它制作工艺而决定的。那我们比如说像杭州很有名的九曲红梅，那九曲红梅这款茶呢是属于杭州当中的红茶代表。那在绿茶的季节过后，那我们很多的这个像绿茶的茶青啊，我们进行一个全发酵的制作工艺，然后把它做成了红茶，这就成为了我们这个很有名的这个 就是红梅的红茶。然后你比如说还有就是说大叶种小叶种这个说法，其实这个说法呢在云南的茶区啊会经常提到它。大叶种是一种，然后它的叶片呢我们这个容易理解，它就是属于叶片比较大啊，张叶比较大的，这个叫大叶种。那小叶种呢就是张叶比较小啊，然后这个叶片长得比较小，我们称之为小叶种。所以这个云南的茶区呢主要分布它的两大类茶比较多，普洱茶占主要市场。那大多数大叶类的茶大叶种普洱茶原料呢主要来自于大叶种和古树茶。那古树茶当中是不是全是大叶种呢？这个不一定啊。古树茶是代表它的年份，大叶茶是代表它的树种。那么古树茶当中它有大叶种也可能有小叶种，所以呢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那么在普洱茶的生产过程当中当然它不是所有的茶都是大叶种和古树，它也会有用一些小叶种，你比如说乙邦的猫耳朵啊，这一类就是属于比较特点的小叶种茶类所以呢根据不同的产区的这些茶树种用什么样的工艺去做它就是什么茶。你比如说云南除了普洱茶之外还有红茶，滇红也是红茶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款茶。那么滇红大多数都是用的是什么云南的大叶种制作成为红茶的工艺去做，那么这就成为了什么红茶全发酵工艺。如果因为普洱茶它的发酵程度特别是分为两种，有生普和熟普的说法。那生普它是不发酵的，它是属于一个后发酵产品，就是它做成了茶饼之后在后面经过时间温度湿度的属性来去进行后发酵。熟普它经过人为的渥堆发酵工艺做成的它有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温度特定的这个湿度来去进行一个培育合适的菌种，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进行人工发酵，这个叫熟茶。所以呢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树种，就是你通过是这种工艺做成的，它就是属于这个茶叶的代表其实大家在这个角度不知道容不容易理解，就是我们六大茶类无论你是哪一大类，它其实它在每个地区它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树种。你比如说像武夷岩茶地区它有水仙种它有比如说很多不同的树种，比如说等等白鸡冠它也是属于树种不一样的。那我们还有比如说像大多数人喝到的肉桂，那它这个品种也是树种不一样的。所以它在这个基础上你用半发酵产品半发酵的工艺来去加工成这个产品那它就是什么呢，就是武夷岩茶。比如说有的那其他的产区可能也有用绿茶做成不同的红茶绿茶等等，那有没有用其他的茶做成乌龙茶的呢也有。但是呢任何一个茶区任何一款树种它都有它最合适的适制性，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一款茶树一定有它最适合做的茶品为什么武夷岩茶这么多产区这么多品种它只做武夷岩茶，为什么不做绿茶，为什么不做黑茶呢？因为它这个产品它有它的适制性，突出的是什么，它的山产的这个地域香和品种香来去达到这款茶最适合品饮的这一个属性。你比如说云南茶云南当然它也有绿茶也有红茶，但相对来说少一点为什么普洱茶的古树它只拿来做普洱茶，因为它的这个树种的属性决定了它的普洱茶在后期存放以及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能达到一个最好的最高峰值的一个品饮的价值比如说绿茶，那我们的龙井产区为什么这个茶品只拿来做龙井呢，那不拿来做红茶呢，因为它在龙井的它这个茶树种的属性做成龙井茶是它最适合品饮的价值最高，就是高值的一个品类最适合大家饮用的这么一款好茶。所以当然它也可以做成其他的品类的不同的茶品都可以，只是它这款茶树做成这款茶它是最以一个最好的表现形式。
对，您这个理解呢就像这个一块土地可以盖成学校可以盖成 这个大楼也可以盖成这个 single family house， 对吧？那你要是把 Bellevue 的 downtown， 你说你有块地，但是你就是很任性，我就只是把它盖成一小屋子，那就浪费了。那您的意思是说，它适合什么，你就一定要做什么，不是说它不可以盖成church 啊、学校啊、这个警察局啊，不是它不可以盖这些，而是说什么是它最好的这个使用。所以我的理解就是您是这样说，就是说这个茶有它最好的使用，对吧？
对，它有它最自制性的一个属性，以及它最大价值化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不同的茶啊，用不同的原料去做，是一定有它的原因的啊。
那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词存放啊，那我常听到有的朋友说，哎呀，你看我这个茶后面打了一个日期，什么什么生产日期，我怎么知道这个茶是，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普洱茶啊，是它有一个存放时间，那我怎么知道我的茶打的是这个时间，比如说是打的是2003年，那我凭什么知道这个茶已经是过期的了，还是说像普洱茶一样是也许这个时候是它最好的时候，有什么说法吗？
那我们就拿普洱茶为例来去分享这个日期的问题啊。那普洱茶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它是属于一款特殊属性的，就是说具有越陈越香价值的这么一款茶。那么它呢是需要，就是我们就是讲生普啊，不讲熟普，因为熟普是已经发酵过的。那生普呢是属于一个后发酵产品，它需要出来之后做成，就是我们通过要有一个时间的沉淀，然后才达到它的越陈越香这个效果。那么现在的这个出厂标准来说，所有的产品哈，有品牌，有这个有标准，等于这些的它是需要有出厂日期的。现在所有的产品出来都有一个日期，什么时候生产的，那至于你放多少，那是你的事情。那比如说我们在推算到刚你讲的，比如说2003年等等，这些在2003、04年以前的这些产品，那上面我们怎么去区分它这个日期呢？其实在大多数，像原来有国营茶厂，孟海茶厂是国营茶厂，昆明茶厂是国营茶厂，下关茶厂是国营茶厂，即便是这些国营茶厂在2002年以前所出产的产品上面，有大部分产品都是没有打生产日期的啊，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第二那个时候加工产品就是说要打日期上去，它是需要一些专业设备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其实还是大多数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设备的。那特别是比如说对，在推算到90年代更加是没有出产日期的。所以说如果说要怎么去识别这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一个年份呢，就是说大概率就是在这个年份以前的都是没有日期的产品。那这个规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2002年往后，2002年、03年、04年是大多数国企改制，茶厂被改制之后的生产标准规范化了之后，哎，那这个成为了一个标准化的东西，那后面所有生产的呢，大多数还是都有敲一个什么出厂日期的等等的，所以这个出厂日期大家呢，就是说在选购的过程当中啊，倒是可以根据我们选购一些所知名的品牌的啊，有就是说有出产日期啊，资格生产资格证啊等等，特别是有一个以前我们中国叫 QAS 是食品卫生许可的这一个标准，那这一些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放心一点，也是在对大多数喝茶的朋友在选购过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两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凌薇，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五大 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左方老师，那非常感谢您在这个节目里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非常有用的也很有趣的信息。那我这里就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啊，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比如到餐馆，在国内的时候到餐馆里吃饭，有的地方呢他会给你上茶，然后我的理解呢就是说这个就叫功夫茶，然后那个茶壶很长的嘴，真的是这个就叫功夫茶吗？那我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听到功夫茶、茶道、茶艺这三个词，那这三个词究竟是一个意思吗？还是说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这个意思？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你刚刚问的这一个问题呢，正好呢是我们就是茶课的初级班当中的其中的一个课题。那我觉得很有必要和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和梳理哈。我们所日常大家听的比较多的，可能中国茶的叫法叫功夫茶，还有就是茶道啊、茶艺。那么这三个不同的叫法，那我们怎么在什么场合、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去表现它呢？以及在我们沟通过程当中怎么去措辞表达这三个不同的词呢？那我这里呢就是从一个就是比较连贯性的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首先呢我们茶艺、茶道和功夫茶，它有必要的连接点，但是呢它们又属于不一样的体系。首先我们茶艺、茶艺这两个字是我们把它拆分为茶本身和技艺相结合的。那么技艺包括了我们制作啊，从源头的生产制作、日常的行茶以及我们品茶、喝茶等等啊，技艺属于技术类的，以及是有形有体的表现方法，都叫什么技能型的，也叫技艺啊。我们的茶艺就是以这几个点来去表达。所以呢我们日常过程当中所有有形能够表达，通过表现形式能够表达出来的都叫茶艺。茶道那又是什么呢？茶道呢更多的是属于精神层面的体系的，比如说我们通过基础的学茶、基础的学习冲泡、基础的学习茶的这个体系，了解了茶文化之后，然后我们对茶道的文化背景有了一定的了解和理解，之后形成了我们自己对茶道的一种感悟、一种理解。它是无形的啊，它是更多的是精神层面上的，它没有办法去用一个具体的形象、具体的事物来去表达茶道啊，所以呢它是无形无体的，需要更多的是我们精神层面去体悟、去了解啊，以及我们有基础的茶艺、技艺类的一些事物作为沉淀、作为衬托，来去达到一个我们修行以及修道。所以呢茶道和茶艺之间的区别就是，茶艺是有形有体的，茶艺是有形有体的，茶道是无形的精神层面的理解方面的啊一些体现。那么功夫茶我们所能理解的就是它是有形有体可以表达的，它有具体表达方式的，对不对？无论是我们所知道的潮汕功夫茶也好，亦或是我们四川的长嘴功夫茶也好，它都是一种有形的表达方式。那潮汕功夫茶它所表现的是什么呢？它有一个特定的冲泡方法啊，那就是潮汕功夫茶。那么长嘴壶功夫茶是什么？也是属于四川当地特色有的一种对茶艺的表达方法，那这也是属于功夫茶的一种。所以我们这里应该可以就是说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现在学比如说我的学生来去上课学的是什么，是学的是茶艺还是茶道呢？ 啊。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梳理，我们基本上从措辞上面应该非常清晰，就是我们学习的是茶艺，我们学习的不是茶道。那茶道是通过学习茶艺过程当中一个精神文明的进阶，从而达到我们对茶道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和感悟。功夫茶是属于茶艺范畴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那么它是有具体表现表达方法的，具体动作等等啊，所以这里应该比较清晰了，对吧？
啊，经您这么一说啊，我是非常，我脑海里面立刻就画出图来了。这个茶道是这个精神形态的东西哈，啊，然后啊，茶艺是一个物质形态的东西，而这个功夫茶只是茶艺里面的其中的一种哈，这个您讲解的真的非常清楚啊。那这么说起来，这个茶喝茶真的喝出这么多有趣的这个这种。比如说精神文化呀，还有这个活动，那我就想问一下哈，我还听说过一个词，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听说过斗鸡、斗蛐蛐儿，怎么还会有斗茶这种说法呢？
斗茶呢，其实是茶艺表现当中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板块。那其实我们用现代的这个审美来说，其实我们很少用斗茶，然后去一起大家去比啊。这个词最早的来源于我们的宋代，从宋代我们这里就要延伸到一个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为什么在宋代会出现斗茶这么一个词？这当中呢，它的要讲讲它的饮茶方式。所以呢，我们追溯到宋代，那宋代呢，它的饮茶方式是以这个点茶这么一个饮茶方式为基础。然后呢，点茶呢，我们可能现在大多数朋友也没有怎么接触过点茶，如果有看过一些电视剧的宋代的电视剧哈，我们就可能有大致的一个理解，就是我们点茶呢是通过一个标准的这个茶盏，通过一个木质的这种一个茶筅，再通过茶水和茶粉的作用，然后通过我们的手作来去把它打成一碗看上去像泡沫的一碗茶汤，这个也叫墨钵。那我们这个茶汤的一个就是形成了一个一碗茶汤之后，这个还不是我最关键的斗茶点。那宋代点茶呢，就是说斗茶的这个一说是来源于我们做好这碗点茶之后，在茶上体现了各种有趣的一些玩法，比如我们茶上呢茶上作画，也叫水丹青。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在宋代比较多文人雅士，对吧，我们的画绘画写诗然后作曲都不在话下，那么从而斗茶也是这些文人雅士们日常生活的一种消遣方法啊。那他就会通过我们做好了这一碗点茶，以墨钵为基础之后，那在这些墨钵上面进行绘画写字，绘画的方式比如说有花鸟有山水等等。然后呢，通过怎么去评定这个斗茶的这个好坏，以及这个标准怎么评定呢？那它有几个点啊，一个是首先你墨钵做出来的这碗茶汤，墨钵够不够厚，够不够细腻，够不够乳白啊？然后我们在这些墨钵上面，就是你的墨钵够厚，墨钵够细腻的时候，才能够更持久的展现我们在水这个茶汤上绘画的这一个啊。还有最后啊，就是说考究它是否是一个更高标准的一碗更高水平的这个茶汤，我们还要考究它的这个摇盏的时间。摇盏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茶汤形成了一碗墨钵之后，它会消散的，那么这个墨钵越细，它消散的时间会越慢啊。然后呢，在上面做的这个绘画以及这一些写的字啊，它就会这个消散的会更慢一点，就保持的时间越长，这个它说明这碗茶汤就做的越好。那这个时间的长短、墨钵的厚薄以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斗茶过程当中的评定的一些标准。所以这也是从古代追溯过来，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呢，我们都是以分汤饮法 就是我们萃取茶汤当中的茶水呢去喝。那有没有斗茶之说呢？其实也有的啊。这个斗茶怎么去理解呢？无非就是我们在冲泡的过程当中有几个面去理解它。一个是我们的冲泡技艺，怎么能更好的水平去表达这杯茶汤冲泡出来能够达到更高的就是茶汤会更香，茶水更好喝，以及我们冲出来的这个就是表现形式更美啊，这都是我们在现代的这种喝茶的场景下，如果要斗茶所需要的几个标准啊。我们当然不像我们在宋代经常会组织这种点茶的这种氛围哈，我们现在其实很少，只不过呢有时候大家爱茶人和爱茶人之间约在一起，哎，会进行一款茶不同的冲泡，来去了解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这也就是我们从历史上追溯斗茶这个词的由来。
嗯，那您说到这里啊，这个小小茶叶里面有这么多的这个门道，这么多的故事，那咱们就说到最具体的了。我有朋友问我说，哎，你这个茶你怎么能够买到又好价格又合适的茶？那这是一个问题呢。那说，哎，那我当然我自己哈，我说我是因为有这个机会，比如说回国啊，朋友带呀、啊、可以带一些。那他说，哎，那照你这个说，我要是从中国直接带过来的话，我这个怎么，我要带太多了会不会过期了，我怎么存放，放在什么地方，怎么保管啊，这是一个问题。当然最后一个问题有个小小的问题，说您既然是这方面的专家，也许您会给大家一个更好的这个方式去在美国来购买茶。好，我就这三个问题请您给答一下好吗？一个存放的这种地点啊有什么讲究啊，方式有什么讲究啊，时间的长度有什么讲究啊，还有这个怎么去买茶。好，
你问了大多数消费者，大多数喝茶的朋友都想要了解的几个问题。那我就就是首先呢，我们喝茶，像特别是咱们华人朋友啊，长期喝茶的，想喝到一杯好茶的，可能过去的很多渠道就是要么我回国朋友送或者自己买，要么就是亲戚朋友来或者给我们带。当然现在这个也很方便啊。那除此之外，怎么在美国选购这些好的茶品呢？首先呢，我觉得现在中国茶呢，它是属于一个百花齐放的年代，中国茶呢，也是走出国门最好的一个时代，有很多的品牌，也在向海外发展。那比如说我们在海外各个平台，如果有好的品牌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产品它是有完整的产品品牌信息的，那其实也可以尝试去购买。那另外呢，就是我自己呢也在美国呢有自己的这个实体店，那我们呢本身在国内做了有20年的这个产品，所以呢我们也会在做一些产品的项目，实体店当中有很多的茶品，中国茶的品类几乎都有啊。所以呢，如果是消费者在你们日常当中没有办法找到更好的这个更靠谱的商家或者是渠道去购买啊，其实也可以通过电台，你们如果就是联系到我，然后到我们的实体的线下实体店来去看一看。因为我们这边呢是打造了是一个目前北美地区的一个茶仓啊，里面呢我们会容纳中国的各个地区不同的品种的茶类，品种比较丰富。而且呢我们的好处是线下有体验，所以呢就是我们经过20多年的这个本行业的一个沉淀，对很多的选品啊，特别是到美国的所有产品的这个质量的这些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把控。所以啊，我们的线下实体店其实也是可以给到大家的一个可选的一个渠道啊。
嗯，那您这个问题一下解决了我的前面两个问题，那就不同了，也不用担心，就什么时候喜欢喝就什么时候到您的店里去体验一下，买一个合适的。
是的，对。
不过呢，但是这里作为一个茶的知识我想问一下您哈，这个茶的存储年限，因为您刚才介绍了，比如像普洱茶是越陈越好，那其他茶我要考虑说。买来了，我今年买的今年的春茶，我要不要尽快喝掉呢？这是一个哈。如果假设我买到了普洱茶，我存放在家里的话，我需要像酒窖一样的那样有一个特殊的 以这个环境来存放这个茶吗？
哦，对，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啊。那这既然讲到这，其实六大茶类的存储方法都不一样。那我首先我们从我就想跟大家从那个绿茶来做一个分享。你比如说像绿茶啊、黄茶、白茶。绿茶、黄茶呢，它这一类茶的存放哈，其实是需要放冰箱保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两款茶的这个制作，它是含水量的水相对较高，不像有些茶品呢，它的干燥程度含水量是很低的，所以呢，对存放过程当中是没什么特别固定的需要冷藏。但是绿茶、黄茶。以及比如说乌龙茶类的这个台湾高山茶和铁观音这一类茶，它都是需要放冰箱来去做低温存储的。然后呢，在低温存储下大概放个一两年两三年，它的这个都能够很好的保证它的这个色泽啊，这个香气。但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因为要放冰箱冷藏呢，这个密封哈也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大家做好密封，就是不要和其他的食物啊什么的串味了啊。然后这个是需要冷藏的。那么不需要冷藏的有什么呢？你比如像我们乌龙茶类的武夷岩茶凤凰单丛这一类茶呢，是属于高焙火的。那高焙火就意味着它的干燥程度会更高，含水量相对来说很低，这类茶是适合常温存放啊，一定不需要放冰箱的。那这一类茶长期存放能放多长时间呢？一般呢出厂的我知道现在大多数武夷岩茶和凤凰单丛他们的出厂的这个保质期最多三年，因为这个是出厂的要求。但是大部分茶品呢，它在三年以后还能不能喝呢？这个取决于你有没有开封，开了之后你是怎么保存的。如果保存得当，它没有发霉没有变质是可以喝的。而且这类产品呢，它变质的可能性很低。为什么？变质的可能大多数发霉的可能性是因为含水量比较高，然后在空气当中放的时候，过程当中水分湿度温度一合适，它就会产生霉变。那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它是高焙火的，含水量也相对较低，而且呢你密封的也比较好，自然存放个三年以后依然还是可以喝的啊，三五年只要它不变质，像我刚刚说的，只要不发霉不变质，它依然是不错的，可能香型上会略略有点差别。还有红茶，红茶也是可以，因为红茶但凡品牌的都讲了，只要是品牌的出厂上面的要求，这个保质期都是在两到三年。那这个保质期过后，全发酵类的茶品哈，因为它也是后期干燥的，含水量相对比较低一点，它干燥的比较干，那这类茶呢也是适合就长期就放个三五年是没有问题的啊。大家但是在喝茶的过程当中，剪开了包装或者是开了盖子之后，及时的保存，就是密封好，不要让茶和空气过多的接触，减少空气及当中的温度接触和湿度接触，就避免它后期发霉。还有普洱茶，那像普洱茶呢，它有生茶和熟茶之分，无论是哪一些它都是可以长期存放的，但是要避免刚刚的问题，避免它过多的暴露在空气当中啊。最好呢你要是有自己有很合适的缸，那当然放在缸里面更好。没有的话，比如说像一些比较厚的纸箱存放，其实也是比较合适的，没有异味的啊。因为纸箱呢，它没有什么异味，而且有非常好的隔潮的这个作用。所以普洱茶呢，就是有可能的话，就把熟茶、生茶分开两个不同的箱子，这样子呢，就是只要做好隔光、不暴晒、不潮湿。那普洱茶到后面基本上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存放标准。
哎，您这么一说呀，就解决了我心中的很多困惑。我想这些内容可能也帮在节目里他们进行这个访谈内容，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有价值、有信息的东西谢谢您，左芳老师。
好，谢谢你也希望对我今天的内容对各位听众朋友们呢有所帮助如果有朋友希望进一步的了解的，也可以联系我们，或者是你们可以在这里要暴露一下我们信息我们那个其实在 Google Map 上面其实可以搜索 T-Ferry 就能够搜索到我们的这个中心 以后如果大家希望更一步的深入了解茶文化，可以到时候再联系我们啊，到我们实体店来体验。好，谢谢，
谢谢，祝您晚安，女士，听众朋友晚安，再见。